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些重要部分。我们今天讲的是尊重陌生者的权利，那就是第六轮，重视法律和公德，特别保护社会中的边缘人和弱小者。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特别让我们说香港吧，用香港来做例子。香港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会，里面有无数彼此不相熟的陌生人。做父母的必须教导孩子尊重陌生者的权利，在五伦之外培养一种尊重陌生者的文化，让所有人在这个大都会当中都有一种被尊重的安全感。还要教导孩子重视公德，具备法治的精神，并学习以实际行动去关怀社会中的弱小者。接着说一些实践的要点。第一，书里面说中国人很重视五伦，五伦就是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这五伦除了君臣以外都是相熟的人，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这些都是熟人，是自己人。所以中国人实际讲求的是怎么样跟相熟的人相处，对于陌生人就不太重视了。父母必须在这方面以身教以言教去帮助子女学到怎么样尊重陌生人。身教言教，说给孩子听，做给孩子看。我们看耶稣来传教，他也是以言以行去传的，用言语用行为，以言以行。很多孩子不尊重陌生人，基本上他们是从父母身上学回来的。父母不尊重陌生人，父母不尊重不认识的人，我们的孩子也就学不到怎么样尊重陌生人了。因此第二点，父母要告诉孩子，每一个人不分信仰、肤色、阶级，包括陌生人在内，都是天主的肖像，是耶稣的兄弟姊妹，是天主内的一家人，必须加以尊重，尤其是要尊重他应得的权利。每个人有他应得的权利，都要尊重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在乘车的时候，他早到了，他排在前面，你就不能打尖，因为他排了半个小时，他先上车，那是他的权利。这里不是讲爱德的时候，不是，爱德必须基于尊重和公义、公道。假如人家排了队半个小时，你一来立刻走上车，那就是不尊重别人，也不重视别人的权利，不维护别人的权利。所以，第三，尊重陌生人可以由公德心和礼貌实践中表达出来。蜕变第90页到92页中有八项礼貌，包括表示对别人尊敬的礼貌，尊重别人权利的礼貌，培养礼让风气的礼貌，在家中的特别礼貌，对师长的特别礼貌，对同学同辈的特别礼貌，在公共场所的特别礼貌， 个人的仪容和整洁。父母可以逐项逐条跟孩子讨论，看看哪一点容易做，哪一点不容易做，哪一点急需做，哪一点可以慢慢学习去做。这些礼貌表也可以放大挂在墙壁上，做到的就来一个勾，还没有做到的就让它留下空白，慢慢勾下去，直到全部做到为止。也可以在每个项目当中圈出三条最必要学习的礼貌，提醒孩子努力去实践。我现在就把蜕变里面的所讲的几项礼貌的东西跟大家谈一谈，或者念给大家看一看。第一，表示对别人尊敬的礼貌。第一，习惯用先生、老伯、小姐等尊称别人，不要喂，就是先生、老伯、小姐等等。第二，对人友善、和蔼可亲，时常面带笑容，不要老是拉长了脸孔，好像恨了全世界的人一样。第三，热诚地向人招呼、点头问安。我不知道，很多热情刚刚从心里发出来，我们爱这个世界，我们爱人，甚至爱陌生人。想着我 早晨起来，比如说去跑步啊，去散步啊，尤其是大清早路上人不多，碰到任何陌生人，我都很喜欢点头微笑向他打招呼，那是很好的一件事情。第四，不说粗言秽语，在女士面前特别该当检点，不要胡言乱语，说一些很肮脏的话。第五，不打架，不谩骂。第六，跟人交谈的时候要注视对方，专心聆听。注视对方，专心聆听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也跟大家说过，有些文化必须从小培养。假如你做爸爸妈妈的，孩子好专心带着玩游戏机，你跟他谈话，他很容易的习惯就是一面打游戏机，一面的嘴巴里面哼哼的去应付你。那时候你就说，孩子，爸爸现在跟你说话，你放下你的游戏机看着我。当然你自己也该当如此，当你在看报纸的时候，孩子跟你谈话，你要放下报纸看着孩子跟他谈话。妈妈也是一样，你在烧菜的时候，孩子进来问你东西，你要吗，你就放下你的工作跟孩子谈话，要么你就说，孩子，你看到妈妈正忙着呢，你回到屋子里面房间里面，等妈妈做完事情再跟你谈。我们要养成一种风气，谈话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一切，专心的谈话。说话不单单用嘴巴说，也用身体说，也用眼睛说。我们听人家说话，不单单听他的声音，也看他的神情，他的神态。所以这是种习惯，跟人谈话的时候要注视对方，专心聆听。我们要用嘴巴说话，用身体说话，也用眼睛说话。第七，不要打断别人的说话，不抢着发言。这也是一种文化。我们很多时候在人家没有讲话以前，你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你说什么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就打断人家就插上去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，尽管人家说完了东西，你听完了，你未必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太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所以打断别人的说话，抢着发言，不单单没有礼貌，也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一个原因，或者我们甚至可能就构成误会。第八，长辈在交谈的时候不要随便插嘴。第九，不在背后批评别人或者搬弄是非。 第十，没有证据，不要随便批评或者定罪。我也可以告诉大家，连我们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的东西，也未必是真的。跟大家也在这里都分享过一个我的经验。我有一次在菲律宾去看那个印度教的庙，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举手关了灯，然后让我们在半明半暗的状态去看他的庙。好了，我们怎么说，你既然让我们去参观，就不该当关灯。于是我们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关灯？他就笑了，他说，我举起手来本来要开灯，不过刚刚马尼拉市停了电，所以我举手开灯这个姿势呢，就变成了关灯的姿势了。所以我们用眼睛看到的、亲眼看到的，也未必是真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没有证据，不要随便批评和定罪。我们常常也看到一些，当然不常有了，美国有一个人关了25年、26年以后，在监狱里面，后来才知道他无辜。经过了那么长的法律程序，去了解一个人，去知道啊，原来他犯了罪，定了罪，然后过了25、26年以后才翻案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耳朵都有错误的可能。所以总结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没有证据，不要随便批评和定罪，那也是对人的尊重啊。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。
走出心灵的阴霾，一个人走感觉孤单，难免会寂寞。走出来也看不开，因为有主永远与你同在，感觉失落花个身后，主与你同在。主弃我而去，因为你我不再惧怕，主别再弃我而去，因为你我有了希望。希望。
让我们继续讲表示对别人尊重的礼貌。我们讲到第十一点，开玩笑要适可而止，避免令人尴尬。要适可而止。有时候我们刚刚以为自己好口才好了，跟人开玩笑就一直在开啦开啦讲啦，然后另外一个人的脸色都变了，变得白变得黑，我们完全都不知道。第十二，对人留有余地，不要过分的尖酸刻薄，留有余地，不要太过分。第十三，在会议当中严守议事程序和发言的规则。第十四，集会讨研讨服从多数，尊重少数。第十五，在集会当中听讲的时候要保持肃静，尊重讲者。新教授，我们看到，尤其是我有一次去英国读书的时候，读教育学，我有一次去参观一个学校，当然是一个比较贫民区的学校。我到每一个教室去看，这个教师一边是老师讲，另外一边就是学生讲，没有多少人是专心听讲的，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事情。第十六，在集会当中要礼貌的鼓掌，不要喝倒彩。第十七，不要鄙视穷人和不幸者，要常怀慈悲的心。那这一点呢，这是第一点呢，就是表示对别人尊敬的礼貌。第二点是尊重别人权利的礼貌啊。第一点好像是爱的，现在讲的是权利。这里有十七点。第一，保持居住环境或者公众地方的安静，安静，自己安静，也努力去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。在这个安静的环境当中，大家可能要住得舒服，也睡得舒服。第二，躲避喧哗或者高声谈话，以免骚扰别人。白杨在他的《丑陋的中国》这个书里面说，中国的嗓门特别大，尤其是在公众地方都是哗啦啦大声叫大声喊，好像在吵架一样，这不对呀，不要。尤其是在公众场所不要高声谈话。香港有时候现在那些人讲手机，在地铁里面啦，在巴士里面啦，在公众场所高声的讲手机，他好像要把自己的秘密向全世界宣布一样，这是特别讨厌。所以我们要躲避喧哗或者高声谈话，要躲避高声的谈手机说手机。第三，保持环境的清洁，不要随地吐痰或者抛垃圾。中国人随地吐痰是很出名的，全世界都很出名，这次这点要特别注意。记得我有一次在澳门，在等巴士的时候，我们在澳门写书嘛，在等巴士的时候，有一个汽车，我不知道他是司机还是车主了，他在洗他的小脚车。我记得我站在他那里十分钟，他绕着那个车子洗车一面吐痰，吐了十几口痰呢，十几口痰，真是很离谱哎！随地吐痰这是要不得的。第四，要遵守公众场所特定的规则，每一个公众场所都要特别的规则，我们都要遵守。第五，不在公众地方追逐游戏嬉戏，以免妨害别人。于是我们孩子玩到像那个齐天大圣大圣孙悟空一样，那是对别人很骚扰的事情，要注意。第六，不要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。第七，进入别人房间要先敲门请示这点很重要，敲门。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，假如你进到人家的房间，不要随便翻人家的书啦，特别假如是日记或者信件或什么东西呢，那是就是很没有礼貌，会不尊重人的权利。有些地方人家打电话去偷听不管你是掌上或是属下是同辈，这绝对是要不得的行为。 不要偷听人的电话，不要偷看人的信件，不要随便翻人家桌子上的东西。然后我们在进入人的房间的时候，先要敲门。第八，在朋友家中不要到处乱闯，不要随随便便什么地方翻箱倒笼的一直去看人家的东西。耶利说了哈，第九，切勿偷看别人的信件日记，也不要随随便便的翻看人家的东西。第十啊，也讲过了，不要偷听别人的电话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的圣圣书院里面要打工，一个电话我一拿起来，哎，就听到有人在谈话。因为我们有他们有五六个电话，但是都是一条线，所以人家打电话就你拿起来就听到他在说什么。我一听到就立刻就放下来了。绝对绝对不要好奇去偷听别人的电话，不要在有意无意之间去听人的电话，那是绝对绝对不尊重别人权利的一种不好的行为。第十一，不要打听别人的隐私，要尊重别人的秘密。那我做了32年神父，很多人跟我谈心事谈秘密，但是我从来不追问人家的，我更加不问人家啊他是谁名字，我绝对不听，绝对不听。你不跟我说我就不再问下去，不要问，不要打听，没用处。假如人家认为可以跟你说，他自动会说，你故意去问不好啊，这是我的原则。尤其是人家跟我谈，哎呀我跟那个人啊，你不要跟谁呀、啊、不要问他的名字，不要问他的名字。第十二，不要叫令人反感的花名绰号，人家假如很反感一个名字，不要这样叫他。第十三，不要讥笑别人生理上的缺陷或者缺憾，不要。第四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第十五，未经别人同意切勿取用别人的物件，不要用别人的物件，你必须经到得到人家的同意才可以用。第十六，守时守信实践诺言，守时。我很喜欢守时，你约了我8点钟，我一定是7点50分左右就到，我宁可等你10分到15分钟。不要不守时，不守时哎呀是浪费时间，你浪费别人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大家不守时的时候，明明说了10点钟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是准确，所以有人10点8，有人10点1刻，有人10点2，有人11点。但是你不守时呢，你就是在惩罚那些守时的人，让他在那里干的等你啊！一定要养成守时的习惯，守信也是一样，答应过人家的东西一定要做，让人我想啊，这是一种安全感。我们必须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文化社会当中。第十七，在音乐会或者在图书馆里面严守静默，听音乐要专心的去听，那也是对演唱者演奏者的尊重。在图书馆里面也严守静默，因为人家要看书，这是一个读书看书的地方，不是谈话喧嚣的地方。好，这是第二的尊重别人的权利。第三，培养礼让风气的礼貌，这里也有多少点呢？也有12点。第一，跟人交往要有礼让精神和风度，礼让，礼让，尤其是坐车的时候什么都礼貌的，尤其是让那些长者啦、怀孕的妇人啦、背着孩子的妈妈啦，或是残障人士，要礼让精神。第二，养成排队的习惯，建立排队的传统，大家排队，大家尊重别人的权利，那我们大家都心中有预算呢。我很反感的一起是，当我坐飞机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要 check in 吗？我们不是要那个登记啊， 就是上飞机。我在想，没人已经买了飞机票，大家大概都是有钱的人，有教育的人，飞机一定有座位的了。我排队排队排到前面要办手续的时候，后面突然间有一个手插进来就要办手续。哇，那时候我真的好生气耶，我就很平静的对他说，哎，先生，请你在后面排队。急什么？这班飞机大家都能上的，所以这是一种文化的问题。第三，要多运用请和谢谢等字眼，请你谢谢。第四，给人带来不方便的时候要说对不起。我跟人家碰面碰到问题，我一定首先说对不起的。第五，道歉或者认错要真诚，不要玩过是非。第六，交谈的时候要依次发言，不要垄断谈话。第七，乘搭公共车辆守秩序，不要争先恐后。第八，乘搭公共车辆要先让车上乘客下车。第九，不要以粗暴或者争夺方式霸占座位。第十，让座给孕妇、老弱及伤残的人士。第十一，使用公共电话的时候不要占线太久。第十二，与人共膳的时候不要翻捡菜肴或者狼吞虎咽。好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